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对福建的。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间。
是的，每到星期六就是一个非常轻松快乐的时候。
对，
虽然我们谈的话题有时候不是那么的轻松，
有的时候呢是挺沉重的，尤其谈到这个到了美国管孩子这件事情。
哦，管都没法管，你管他，人家说你啊根本不懂，不光是不懂我们、你根本不懂我们在这个美国生活的这个样子。
对，你照着你在国内在台湾你那个时代的想法来看我们、时代早就变了。
哎，让人家这么一问，通常家长还问得一愣一愣的。
还被唬住了啊、
有时候想想自己确实也是不够那么的了解。
是，而且我觉得时代变化的太快了。
对
对，按照我们当时的年龄来看他们呢已经看不准了。完全走样了。所以我们要有新的学习。
对，所以呢在上一次张艺嘉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个子女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就是这个青春期的性教育。
对，这个开始对异性有兴趣了啊、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办。那么今天呢张艺嘉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谈这个话题，比较更近距离的来谈一谈我们孩子的两性关系。张博士您好。
范琳、安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上一次啊谈到这个父母啊要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对异性有交往之前啊有一些什么样子预备，
之前要好好的做预备和预防。
对，那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我们继续啊来随着孩子的成长继续谈、也许在预防的时期我们错过了，或者是我们不了解，我们
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原来长得这么快、
还有他们的想法会让自己很惊讶。
对，那么当我们发现说诶怎么他跟好朋友谈的都是异性的名字，都是那一些事儿的时候、可能就紧张了。
那该怎么面对呢？
其实我觉得做父母亲的，我当然希望说父母亲在情感上有相当程度的成熟。所以当孩子出招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如果可以看自己像是一个侦探，越镇静，问越多的问题越好。那当然在这个问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记住孩子讲的是什么。
通常我们是用审问的方式进行的。金堂木然后就同时招来、
这个安平真的是很实在、很老实、
但是如果我的孩子告诉我他对男的很有兴趣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礼拜六妈妈有空带你出去吃早餐，你喜欢去哪里吃啊、我们来谈谈天，
先设下一个陷阱，
让他在一个很愉快的环境里面来讲。在吃饭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说你对什么男的很有兴趣啊，说来妈妈听听啊、
意思就是说你比较喜欢哪一型的男孩子啊。
最重要的是让他放松警惕。
是的。那当然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不会要立刻去讲出来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而是尽量的让孩子来谈，或者
多讲。
你的同学里面有谁交朋友啊、你那天跟我说你对他很有兴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啊、他什么方面很吸引你啊、他来邀你了没有啊，还是你要去主动邀他呢，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妈妈可以给你一些参考呢、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孩子谈。我是觉得说这个这样，我是觉得在这个谈话当中有一个金科玉律，就是不要立刻说不准
啊、不好
不好。对，因为我自己都会去跟别人开玩笑说，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快快结婚，你只要做一件事，反对他的交往的异性，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天下无双，好得不得了。
所以这都是深层心理的活动。
那所以当孩子开始有兴趣的时候，那我就会说你想跟他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常常听到青少年的女孩讲，我很喜欢别人来抱我或者是牵我的手， 那当孩子一这样子讲的时候，我的立刻的感觉是在家里面可能父母亲在肢体上面的接触、触摸跟孩子之间这样的关系其实很少、其实不是一摸一个人马上就是一个挑逗，马上就有性的暗示、其实你在触摸一个人的时候，你在抱他拥抱他的时候，是一个接纳、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安稳，给他有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父母的也学习的这个比较开放的表达一下自己对孩子的感情。
是，当然有可能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会说我才不要碰我、
那是在人前了
在家里面是可以的那么可能是到一个阶段妈妈不好去抱儿子、爸爸不好去抱女儿、因为有这个方面的这种敏感的情况，那我觉得但是拍肩
搂搂肩膀
搂搂肩膀其实是很好的、好 hug 一下是侧面的这种抱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当女孩这样子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可能父母亲要注意说他们在肢体上面给孩子的感觉，说父母亲对他们的关心和接纳、
不够，
是的，不够、那对于儿子方面呢，可能爸爸比较容易跟他讲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带他去看球赛
就设下一个陷阱了嘛，
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创造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
对，
让大家比较那坦诚的能够谈这些话题。
当然我觉得做父母亲的哈，其实在这个之前我看蛮多的父母亲他们让孩子在房间里面上网、那么谁知道上网之后会碰到什么事情。
对，
其实他们做研究就发现说五六岁的小孩上网哈，其实偶尔还会碰到跟性有关系的网站跳出来。那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在这种时候
非常的好奇。
当然会。那我觉得说如果父母亲在这个之前就会把电脑放在客厅，
放在书房，
大家都在那边工作，而
不
是他自己的，
不让他去他自己的卧室里面，
是
把这个规矩立好了。
是，那当然，因为从网站上面来的，基本上我并不认为是健康，是好的。那所以家里面如果在上网的时候可以控制这样的情况，对于孩子会比较好。但是呢，同时我觉得也可以问孩子说，我很想在这个方面多了解你的情况，那你愿意跟我讲一些什么呢？或者有什么事情要问妈妈呢？那当他对一个异性有兴趣的时候，也许真的就是要问说你对他的好印象在哪里。你知道因为在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交往哈、我们成年人结了婚的是庆祝结婚周年，他们呢是庆祝在一起好了几个礼拜，
对对，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是，
那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这个生活的片面，这个阶段会过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有可能是说他在片面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他觉得这个人是他很喜欢的。好，那有一本书叫做两次约会见真章。那我就会鼓励说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来看，说你在现在对这些人有兴趣，你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是你喜欢的，什么样的条件是你不喜欢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选择。你只是要跟他在一起出去 hang out， 那么是要一定要是一对一呢，还是是说你觉得说跟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较好。如果孩子没有经过集体出去玩的这个情况，而马上又进到一对一，我觉得父母亲可能可以建议说，如果他有比较年纪轻一两岁的弟弟妹妹，跟别的人一起去，
派两个小侦探去
那照您的话说，派两个
小
电
灯
泡
去
那我听张一家博士谈了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当我们听到孩子已经开始有异性交往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呢首先呢绝对不可以大惊小怪，
要沉得住气。
是的，
沉得住气。
是的，
不然整
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建立在一个挺好的基础上，人家跟你讲了，万一他不跟你讲，有一天被你发现了，
那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去很好奇的问，我说我看到有这个情况，你
走在大街上看见你的女儿跟人家另外一个男生手拉手在那边走。
安平，我跟你讲，我现在听你的口气我就知道你已经大惊小怪了。
不，没有，我没有女儿，二来我只是假想了
总之就不能是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了，我就会安安静静跑过去跟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子拍一拍，说哎，是什么朋友，给妈妈介绍一下，哦，我们现在有点空，我们一起去店里面喝点咖啡或做什么事，我会去请他们，请他的朋友 然后我们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话，我有什么的惊讶，什么样的反应，甚至于假设我的女儿跟着一个头发是这样子
染的绿的黄的红的，
裤子掉半边，
我都需要压住我的里面的这任何的情绪。
嗯，
因为当我越能够沉稳下来，我越有机会来了解他。
嗯，
回家的时候我会问我的孩子说，你看上这个人什么地方看上，他有什么好处，妈妈不够认识他，你多讲一点给我听。
嗯，
那么当我知道之后，我后面才可能对他有一些指引引导。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马上就说那个人是坏孩子。
嗯，
那做孩子一定会是
一定会说你怎么知道，
是
你又不认识他。
我会问说他头发这种样子的形状奇形怪状，染了绿色，你觉得怎么样？
很酷啊。
OK， 那么如果妈妈让你去选的话，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装扮呢？
我不会这样，但我觉得这样挺酷。
哦，当你跟这个男的走在一起的时候哈，那么人家对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怎么样呢？
哎，人家觉得我好像有点奇怪，我怎么扮演起女儿的角色？
你知道这角色扮演其实没有关系，跟男孩女孩没什么关系。
啊，
其实这个就变成是说，做父母亲在那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念头在心里面，就是我要用什么方法来问我的孩子，让他愿意滔滔不绝讲他的话给我听。
嗯，
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那个价值的判断，说这个好或者是不好，应该暂时放在旁边，
先不要去根据一个标准判断说他跟的这个人是可怕的，
是
是会害他的，
是
先不要这样子。
很多时候当我这样跟家长们讲，家长说我当然有这样子说啊，但是我发现哈，也许我们讲话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方式不一样。比方说我会问孩子说，你是希望有什么样的学习，爸爸妈妈就会说你一定要你要有这样的学习。我们都是讲学习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方式不一样，
口气也不同，
口气也不同。所以其实应该是用的一个方式是说，邀请他让他把他的心里的话讲出来。难，非常难，
非常难。
但是我认为说父母亲之间如果
值得，
非常值得，但是如果可以常常来练习。好，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是一个牧师，他说他不让他的孩子在16岁以前交异性朋友，但是有一天晚上他14岁的女儿在房间里哭。那么他就去看，他说为什么这个女儿哭，女儿抱出来的第一句话说，爸爸我怀孕了。好，
晴天霹雳。
是，所以其实但是呢，因为这个人跟他太太常常来讨论孩子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出来，父母亲的第一句话说，孩子我们爱你。那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她已经怀孕了，难道我还要再骂说你这个笨蛋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脸给你丢尽了。但是当父母亲一说孩子我们爱你，这个对她来说已经是做错事情，已经不听话，已经是背叛父母亲的。当父母亲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对于她往后的心理上的重建有很大的帮助。
哎，这真是非常困难啊，对于家长来说
困难啊，
非常艰难的挑战。
真是困难。
我同意，我同意，
我觉得
非常困难。
你不要大惊小怪，这件事已经很难了。
那所以可能父母亲两个人就可以商量一下。或者我要想说，我最怕的是什么？如果我的孩子他用毒品，他告诉我说我用毒品，我的觉得最怕的是说，如果父母亲可以练习说，儿子啊，谢谢你这么信任父母亲，你跟我讲，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
刚才我觉得这个张艳佳博士所提到的这点我觉得很棒，就是你自己要
沙盘演练。
没错，先得练练这些，不要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你家孩子身上。
今天你要去想一想那个情况，
演练一两次之后，当真万一有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去面对了。
是，那我自己做临床工作做这么久，我发现哈，在孩子12岁以前如果有什么问题，对不起我讲这样的话，很多时候跟父母亲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到了12岁以后呢，我觉得他们好像自由意志自我选择的这个成分就多一点。所以就算是父母亲再怎么奉公守法，再怎么心理健康，对孩子再怎么好，孩子还是可能会有问题的情况出现。
你的意思是说，这当父母的越老实越乖，这孩子越危险吗？
不是，不见得是这样子。但是呢，父母亲的老实乖健康对孩子的接纳，和孩子会有问题的这个情况
不是等比，
不是等比。对，
所以反倒要格外的小心。
我是说如果张博士像我们来管教孩子，一定是根据我们当时年龄的情况来揣摩说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情况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哎呀，我们那时候还都是木头呢。
我想其实我们当时的情况再加个20年吧，他们的进展是这样子啊。特别那些父母亲乖乖牌的可能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看到男的看到女的都会脸红的。那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要加很多的这个。
你就提前吧。
是就是往前提。
不可能是这样。像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要我去回想说我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那真的也是不懂的。
嗯，
那就是一群女孩子啊，大家在一起这个看电影啊什么的啊，这个交异性朋友不懂。我到这边来，他们，你听美国这边，我一听他们讲说，哎，我跟你说，在美国这女生追男生啊，我都想半天没有办法了解这怎么回
事。你知道，其实在大众传媒方面也很多的改变哈。
嗯，
我看有一个电影是80年出来的，他那个时候是 R 级。那我现在去看，我想不清楚为什么是 R 级、因为电影的这个分界随着这个时间的转变越来越放松。
对，
那所以你想，你孩子现在在电视上看的东西，在这个cable 上看到，在电脑上看到的、你想这一些青春的偶像，简直是我们不可思议。当然，我觉得父母亲如果有时间跟孩子一起看一看，采取一个问问题很好奇的方式来了解孩子的想法。
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 American Pie
啊，
美国苹果，就是探讨高中生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关心的性的话题。
是
在那个时候这个电影一出来还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讨论。
嗯哼，
可是现在你看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影片早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是比那个时代要前进的不晓得多少倍。
我不知道是前进不是。
前进in的是如果说是前进是说他们的开放那个尺度降低的非常的低。
而且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的
问
题。
是。那么你说像我们这样华人家长我们来到这一个地方啊，受到这些文化改变的冲击，那么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怎么样去给他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固有在他这个年龄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已经在现在行不通了，
你
出路呢？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这一群在海外的所谓的华侨可能是对于固有文化保有的最多的人，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所出生的台湾大陆东南亚，你看这个传媒看这些电视新闻的报道，有一些是我们那个时候成长的时候想都没有想过的话题。
其实他们现在比我们好像还开放我觉得。
所以可能在这个中间怎么样子做一些这个心态上了解。那当然我想孩子的价值体系做父母亲的是可以塑造他们的价值体系。
那么怎么样来塑造他们的价值体系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塑造呢？甚至包括我们这些新移民也一样，到了美国之后我们首先被冲击的是自己已有的这个价值体系。
你问的这个话题其实好像要常常叹一口气。我觉得价值体系真的是日积月累慢慢表达出来的。价值体系其实碰到性的方面哈，父母亲的忠贞，父母亲怎么表达爱意，然后对于孩子他是不是很小的年龄对性很有兴趣，那么我自己认为主要的一个关键在于是说父母亲是不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无价之宝。如果父母亲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么不好你这么坏，还是父母亲说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女儿我实在是引他为傲，你做得真好，你很努力。如果父母亲常常是正面的鼓励，但是不是那种每隔一句话就给他鼓励一顿，因为这样就变成好像孩子是很脆弱。那在当一个孩子认为自己是不错很好的，他不太容易跟着同辈，不太容易被他们拉着跑。当父母亲跟孩子说其实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只是在婚姻之内，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未来对他是一个憧憬。但是我的推测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父母亲如果因为移民的关系工作很辛苦，没有两厢成为仇人，或者嫌说我这么累你怎么还回到家看报纸不帮忙，那这些方面其实说到教导孩子其实跟自己的心态跟自己在婚姻当中怎么经营有很大的关系。
对，
是我先提一个朋友他女儿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个案我们来谈谈。 他的女儿是高中，那么看到旁边的女孩子呢都有男生追了，他很感叹，回家跟他爸爸说，你看你就把我生得这么丑都没有男生要约我。就说在他们的心里面好像他们的价值是有没有男生来约，就像这样子一个青少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说我就在想这个父母要怎么去面对。
我觉得父母亲可以说，其实你长得很可爱，你长得很不错，好，也许不跟一般的美国人的样子是一样，但是呢，当这个人家更多认识你的时候，他可能会被你的内在来吸引，好，有男朋友是很重要，我可以了解说你觉得很孤单，觉得自己长得不好，但是在这个时候也许没有一对一的这种交往哈，可以有团体的活动，在团体里面你可以去观察嘛，是不是那些长得漂亮的人才有人追呢，还是那些行为比较松散跟别人上床很容易得手的人才有人追，那你希望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可以回过头来问孩子。好，如果你跟他说啊，现在你年龄还小，不在乎，等到你上大学才说，没用，没用。
因为当时他很在乎。
是在那个时候，父母亲可以跟孩子来讨论什么是吸引力，也可以告诉孩子说，我觉得这你长得很可爱，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给别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这涉及到了一个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问题了。
是的，那当然这个自我价值自我认同其实父母亲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慢慢给他建立起来。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有一个人他到了一个二手家具的这个店里面去看，看到一个红木桌子，喜欢的不得了，这个桌子原来定价是600块，但是因为他这个店里面很多的这个存货，所以老板就把他要这个销价卖出去，就变成400块。
那这个店在哪儿对吧？
那结果后来那个进去看的这个顾客就非常喜欢，就跟老板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桌子卖便宜一点给我，我一定要买啊，这样子我实在很喜欢你这个红木桌子。就是跟这个老板磨来磨去，磨了一个小时，老板就还是不肯降价。后来这个人就觉得说很受不了，磨了这么久，就跟老板说，这样子你如果把价钱一改，我就一定要买这个桌子。那个老板就把这个400块一笔一挥，然后就换成一个600块。这个人就吓坏了，也气坏了，说你原来是600，降价变成400，为什么你现在变成600呢？这个老板就是说，我在跟你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红木家具实在是好的不得了，越讲越好，所以我认为说400块实在太便宜，我把它变成600块。可是这个人实在是很喜欢这个红木桌子，最后只好600块把这个桌子买回去了。那买回去了之后呢，他的小孩看到爸爸买了一个桌子回来，好高兴，夏天天气很热，喝了一个冰的可乐放在桌子上。如果你是爸爸，你会怎么说？哎，不要这样子做，这个是无价之宝。对，但是如果这是你200块买回来的，大概就是无所谓了。
无所谓，可乐的冰啊，什么都行了。
是，我就会问孩子说，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其实是无价之宝。好，我很尊重我自己，我爱我自己的时候，周围的人对我也应该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那么在约会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要自爱，
自爱自尊，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如果我觉得我自己长得不可爱，我要穿得很暴露，然后把我自己这个到男的面前去诱惑他们，男的也会把我看成是很容易上手，上完手就扔了。但那个时候的心更痛苦。但是如果我爱惜我自己，我看到我里面的价值，做父母亲的教导孩子，传递给孩子这个价值，说你是无价之宝，爸爸妈妈的心目当中的宝贝，你是我眼中的同人，心肝宝贝，心头上面那一块肉。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当他有这样的自信，其实我觉得自信的人所显出来的吸引力，比单单是漂亮的人的吸引力要来得可以长久。
是，我想非常谢谢张一嘉博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我们进一步谈到了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孩子约会这件事情，而且能够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价值观，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选择异性朋友。非常谢谢张博士，
谢谢。
那么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在这儿要结束了，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我是张一嘉，祝你平安，
再见，
再见。